朋友，欢迎来收听福乐人生讲坛。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，为你编辑这个节目。今天我们的讲员是黄子佳牧师，愿你打开心灵，接受神仆人属灵教导的喂养，使你在主耶稣里不断更新生命，将来与主相见时能献上自己丰盛生命的好果子。
请看撒母耳记上第十七章，十七章我来念几节啊，二十六节，大卫问站在旁边的人说，有人杀这非利士人，除掉以色列人的耻辱，怎样待他呢？这未受割礼的非利士人是谁？竟敢向永生神的军队骂阵吗？第四十节，他手中拿杖，又在溪中挑选了五块光滑石子放在袋里，就是牧人带的囊里，手中拿着甩石的机旋，就去迎那非利士人。四十五节，大卫对非利士人说，你来攻击我是靠着刀枪和铜镯，我来攻击你是靠着万军之耶和华的名，就是你所怒骂带领以色列神军队的神。第四十七节，又使这众人知道耶和华使人得胜，不是用刀用枪，因为征战的胜败全在乎耶和华，他必将你们交在我们手里。请各位再看第二十四章第五节到第七节，我来念。第五节到第七节，随后大卫心中自责，因为割下扫罗的衣襟，对跟随他的人说，我的主乃是耶和华的受膏者，我在耶和华面前万不敢伸手害他，因他是耶和华的受膏者。大卫用这话拦住跟随他的人，不容他们起来害扫罗。扫罗起来从洞里出去行路，最后一处历代至上二十九章第二节到第五节，历代至上二十九章第二节，我来念。我为我神的殿已经尽力，预备金子做金器，银子做银器，铜做铜器，铁做铁器，木做木器，还有红玛瑙、可相看的宝石、彩石和一切的宝石，并许多汉白玉。且因我心中爱慕我神的殿，就在预备建造圣殿的材料之外，又将我自己积蓄的金银献上，建造我神的殿，就是俄非金3000他连德，金炼的银子7000他连德，以贴墙垫墙，金子做金器，银子做银器，并借匠人的手制造一切。今日有谁乐意将自己献给耶和华呢？我们圣经读到这里。今天早上从这几段圣经，大卫的一些生平，我要跟各位讲合神心意的人。 圣经说，神正在寻找合神心意的人，寻找到了，要拣选使用他。大卫是神寻找寻找找到了，找到合他的心意，以后成为以色列最伟大的君王。神寻找，可见不是太多才需要寻找，如果多的话一下就有了，不太多神要寻找才找到。盼望今天有很多很多让神一找就找到，希望若歌教会每一位都是合神心意的人，神不要花很多时间就能找到使用合他用的，合他心意。大卫被神找到，在他的一生中有很多值得我们好好学习。神的心意不在乎外表，神的心意是在人的内心，所以神去找找找，他是找到了伯利恒一个牧羊人的家里面，不是到一个很大的城市。伯利恒到今天也不过才5万人口，没有多少，那个是小小的地方。伯利恒是一个牧羊的场所，神没有跑去伟大的都市里面找伟大的家族，找到一个牧羊的家族，而且老大到老七都是外表很好的，结果神是找到最小的大卫。神说人是看外貌，神是看内心。那么今天早上我们就要想一想，到底大卫他的内心有哪些特点是神这么看重呢？我们也有应该哪些心来蒙神悦纳，内心是神所看重的，一生的果效从心发出来。愿神保守我们，给我们一个他所喜悦的心。我就思想大卫大概有5种心态是值得我们好好学习，是神所很喜悦的。那么第一个是什么心态呢？大卫是一个信靠的心，对于神的信靠，信靠神的应许，信靠神的大能，信靠这一位全能的神，那个信心非常坚定。怎么知道他信心很坚定？我只讲两件事情，我们刚刚都念过了。第一件事情，他信靠神的应许，不是他自己去争夺他所要的。神的应许是什么？借着撒母耳来膏他，膏他之后跟他说，神要立你为王。那个时候他还在放羊，那么从牧场上回来，被膏完了以后他又回去放羊。如果你读圣经，你就发现大卫被膏之后，他没有一心想去争夺王位，他仍然回到牧场做他该做的事，等候神的应许来成就。甚至说他去放羊，因为他放羊的时候他就弹琴，所以很会弹琴，很会弹琴以后消息就传到扫罗耳中，扫罗常常被恶魔搅扰，他就去找一个会弹琴的人帮他弹琴，又找到大卫，大卫就从牧羊的工作跑去替扫罗弹琴，而且帮他拿兵器，站在他的左右。大卫明明知道神已经膏了他，明明知道他不久是他坐在宝座上，他一点没有自己去抢夺这个王位的心， 等候神的应许，等候神的作为。这是一种信心能够显出他的一种美好的心态。扫罗就跟他相反，我们刚才读圣经，扫罗在吉甲跟非利士人打仗，撒母耳就说我要来，你等我，我要来献祭。扫罗就在那边等，约的日子就是七天之后，结果等到第七天，撒母耳还没有到，其实不是还没有到，马上就到了。扫罗等不及了，扫罗看到百姓要散开了，生怕自己的王位会失去，不再等撒母耳来，他就违背了神所规定的，献祭是撒母耳的工作，不是扫罗这个君王的工作。扫罗就不管这个原则，跑去献燔祭，跑去献祭，刚刚献完祭，撒母耳就来了。撒母耳就责备他，你怎么可以违背神的命令呢？让神的事情照你的意思随便自己去做。所以扫罗在那个时候就开始不得神的喜悦了。那如果你再往后读，你发现扫罗好几次违背神的命令，不听神的话，以至于后来撒母耳不得不说，献祭神所要的岂不是顺从吗？真正顺命是胜过于献祭，不是外面做一些，乃是内心顺从神。大卫不去争夺这个王位，信靠神的应许，以后神就替他成全。扫罗自己争夺这个王位，要保住他的王位，以后反而失去了王位。我们在以色列人历史中也看见，有一些人他就是去争夺王位，结果就失去了王位。最明显的一个，主耶稣降生的时候是希律王统管整个巴勒斯坦，可是以后我们读圣经就发现，希律王的三个儿子分治了巴勒斯坦，在北边加利利归给希律王的一个儿子叫亚基珀，东北边希律王的另外一个儿子叫菲利，然后耶路撒冷、犹太、撒玛利亚就归给另外一个叫亚基老，分三个王。为什么如此呢？本来希律王不是要分给三个儿子的，他是给他一个儿子，这个儿子他很喜欢的，也很能干的。这个儿子很不巧，或者说是不幸，在他爸爸老希律病死前的一两个礼拜，病得很严重了，快要病死了，这一个儿子的一些臣子耐不住气了，就跟他这个要接王位的王子说啊，说你爸爸快不行了，病这么重了，你马上就要做王了，那他病得越严重，你做王的机会越大，现在可以开始庆祝了。所以他的臣子们就开始开庆祝会，庆祝这个王子快要登基了。这个一庆祝，消息走漏了，就传到大希律耳中，大希律就大发雷霆啊！你这个不是咒我去死吗？结果就把这个儿子就处死了。这些故事记载在 Josephus 约瑟夫的两约之间的故事里面，这应该是真的。所以这个儿子就被处死了，然后他就把国家分给三个儿子，一个是亚基珀，希律亚基珀管加利利，然后他另外一个儿子希律菲利管东北角，然后就把耶路撒冷、犹大全地、撒玛利亚就归给亚基老。一般王子都是争王位的，如果有机会就争王位，但是大卫有一个信心，他知道一切从神而来， 若不是神拣选他高他，他也不可能去做王，他只是个牧羊的人。所以他就把他一生的道路就交在神的手中，让神去引导。弟兄姊妹，信心就是所望之事的实底，未见之事的确据。信心强，神悦纳。为什么我要讲这个事情啊？因为我们若歌教会有许多人在工作上面碰到一些困难，有很多人被 lay off， 有很多人找了一年多还没有找到工作。愿神给你信心，不要怕，我们仰望神，依靠神，神必会在我们前面引路。如果你老是灰心，老是埋怨神，老是胆怯，可能越走就越不光明。我们有信心，我们知道他是眷顾我们的神，他会为我们开路，我们就尽我们自己所该尽的责任，仰望等候他，他必引导我们的路。在我们的事业如此，我们的家庭也是如此，我们的婚姻也是如此，还没有结婚的单身弟兄姊妹也是如此，把我们的婚姻大事交在他手中，他是眷顾我们的神。许多人常常讲这样的话，对于婚姻，我们相信是我们的他就跑不掉，不是我们的追到了都是麻烦痛苦，也不要去找麻烦，等候神的预备，神所预备的一定是最好的。如果今天神还没有给你，因为你所求的不是最好的，不是对你最好的，神所赐的是最好的，神不给是因为要把最好的给你。马丁路德讲一句很有意思的话，人向神求的常常是求银子，神所给的都是给黄金。人有眼无珠，都把它看成铜，就埋怨神，其实比你银子好太多了。如果你了解神的心意，相信可信可靠的神，他在我们的一生有美好的带领。那大卫信靠神，他完全不必烦恼，被高作王还去放羊，继续放羊没有关系，然后去替扫罗拿兵器，替扫罗弹琴没有关系，他知道到了时候神的应许必要实现，神所赐的福必会临到，这是他的信心表现。另外一方面，那就是面对哥利亚的战争，这是我们大家非常熟悉的一个战争。这个哥利亚，这个非利士人真是了不起的一个身材，据现在的统计九英尺高，九英尺275公分。我们看到中国那个打篮球姚明好像216公分，对不对？已经是不得了了，他275公分，如果活在现在啊，这个 NBA 一定抢他的哈啊，这个不得了，一站那边什么都打不进去了啊。这么高大的一个人在前面啊，然后就骂阵，他那个盔甲就重150英镑，盔甲啊，我的体重才150磅啊，盔甲就我这么重，一拿就拿起来了哈、啊。这个跟他怎么打，真是打不过他。他在那边就骂阵骂阵，骂耶和华的军队，骂统管耶和华军队的神，骂了40天，没有人去应战。大卫来了，大卫本来去是看哥哥的，送饼给哥哥的，结果在那边听到骂阵，没有人上去。那大卫真是一个有信心的人啊！大卫个子又小，为什么知道个子小？因为后来哥利亚看他过来了，说怎么派一个小孩子来啊，我又不是狗，派个小孩子来打狗一样，拿个棍子拿个甩石头机器，所以就看不起这个大卫。但是大卫很勇敢的上阵，他就说了，他说你来跟我征战是靠刀靠枪 我来跟你征战，是靠着万军之耶和华的名。大卫很有信心，他就敢冲到前面去。然后当然等一下我要讲，大卫有信心，他是有他的一些准备的，他有信心，他知道一定神会恩待，所以他说胜败是在乎神，我是靠耶和华的名，神的名来跟你征战，神要帮助他得胜，这是信心。那么大卫因着信心能够显出神的大能，神是全能的神，是创造万有的主，神的全能怎么能够临到我们身上能够彰显出来，那就是因着信。你真的对神的信心非常坚定，非常虔诚，这个信心会经历神的大能。其实圣经充满这个例子，摩西怎么可能带百姓出埃及，在人看是不可能，绝对不可能，不过在人不能，在神没有难成的事，所以十个神迹，最后红海裂开，红海再合起来。约书亚带人过约旦河，然后打耶利哥城，那怎么可能，城墙这么高大，那一些以色列百姓旷野走了40年，都是一些不会打仗的人，怎么能够打下哥利哥城？那么也是围绕城墙，到第7天一喊就倒了。神的工作，如果人有信心，我们就能经历他的大能。戴德森成为内地会创办人，中国大陆内陆福音工作的一个了不起的先锋，他就是因着信心向前。在那个时候，所有宣教士只敢在五口通商的港口，不敢到内陆，所以在天津、在青岛、在上海、在福州、在广州，福音很快的广传。一到内陆，那交通不便，饮食、气候、这种疾病的问题、教育的问题，什么都是问题，没有人要到内陆去。戴德森就是有信心，神要把福音门打开。很多人劝他，劝不动他。他创内地会的时候有两个标语，这个两个标语以后一直挂在各地内地会的门口，在伦敦内地会办事处门口，在以前中国内地会的门口，以后在台湾内地会办事处的门口，到澳洲墨尔本办事处门口，都挂两个标语。一边的标语是耶和华以勒，上帝必预备，一边的标语是以便以谢。请大家回答，以便以谢什么意思？哎，糟糕了哈！到如今耶和华都什么帮助我们，一边是耶和华预备，一边是耶和华帮助，这是戴德森两个非常要紧的一个座右铭，挂在他办事处的门口，到处办事处门口。他说耶和华必预备，我必不致缺乏，耶和华必帮助，我必不致失败。他说你们都不去啊，不去的话谁去内陆传福音呢？所以他就号召向中国内陆传福音。感谢主，以后号召内地会将近有1000人进到中国的大内陆里面去。那么他就是因着信心向前。他说很有意思的话，他说信心小的人只看见困难，信心大的人虽然看见困难，看见神在其间，在神没有难成的事。耶和华是我的牧者，这个事是一个现在时态，不是将来事，不是过去事。既然耶和华现在是我的牧者，我必不致缺乏。所以他就开始了内陆的福音工作，虽然很艰难， 不过神的大能的确彰显了。
朋友，如果你喜欢这个节目，请你将活在耶稣里事工网站的网址告诉你的亲朋好友，你也可以在我们的首页复印邀请收听的卡片，或用微信或微博传递给朋友们，使更多的人通过收听更好地认识主耶稣，并接受他的救恩，得到永生生命。